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跟各位一起分享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讲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这是施洗约翰讲的话，很多近前的人也喜欢引这句话，我们的主一定会兴旺的，有一天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本身是站立不住的，再荣美也不过是会朽坏的花和草。但是当主的灵、主的生命、主的话在我们心里常住的时候，我们会跟主一样兴旺的。信靠上帝的人会死里复活，信靠上帝的人即使在今生，我们也会经历神的更新、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无所能，我们的神样样都能，样样都有，我们不断的舍己依靠他，我们就能得胜。那么今天要用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还有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来了解施洗约翰，也了解我们自己，更了解耶稣基督的工作。圣经里的观念很重要的，人是有罪的，或者人是污秽的，罪需要得赦免，罪需要被挪走，污秽需要被洁净。那么污秽，很多人就只想到说好像是物质上的污秽、生理上的污秽，其实污秽最重要的是心灵中对上帝的不敬畏。神的工作是要我们更加的圣洁良善，完全脱离罪恶。我们的工作也是求主帮助，求圣灵帮助，求神的话帮助，求教会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施洗约翰也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想到施洗约翰，不要马上想到说敬礼或者洗礼这些事情，想到施洗约翰，想到你自己，要想到耶稣，罪得赦免，圣洁的生活。路加福音三章二节，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我们不太熟悉圣经的人大概也可以知道，这两个祭司不是好东西，耶稣就死在他们手上的。如果你对圣经再熟悉一点，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大祭司从神设立这个制度开始，就是亚伦开始，一直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大祭司几乎没有好东西。大祭司是祭司中的祭司，是神和人中间最有代表性的那个桥梁，而且这是神设立的制度，可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完全。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神一直在使用这个制度，连我们的主耶稣也遵守圣殿祭司的规矩。当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施洗约翰他没有在圣殿里服侍，神给他另外的呼召，他在旷野里面。施洗约翰的典范或他所学习的很可能是以利亚，以利亚比施洗约翰还要神秘一点。以利亚的父母、以利亚的出身、以利亚的成长、以利亚怎么认识上帝、神怎么呼召他，圣经通通都没有讲。圣经讲到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就是他在亚哈面前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祷告，天不降雨，地不长五谷，就有大灾难临到。就以利亚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那么施洗约翰好像有点跟他像。以利亚穿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施洗约翰也是这样，他是一个怪人，他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我们求神帮助，在城市里神的话能临到你，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你。 神的话任何地方都可以临到，整个宇宙中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重要的不是传播而已，更重要的是聆听他的话传到地极，愿有可听的耳能够听。神的仆人，神的教会特点就是传扬神的话，要有神的话传扬，要有神的话临到。神的话一定临到，但有没有耳可听呢？我们感谢主，施洗约翰应该是有耳听的，神的话临到他，他就传扬。这也是从旧约开始的先知的一个模式，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耶和华的话临到万物身上。愿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我们渴慕，我们愿意听，我们听，我们领受，我们就能传讲。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洗礼绝不能够救你，洗礼绝不能洗掉罪恶。我们的罪恶我们都知道是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我们的罪恶是上帝的恩典洁净的，我们的罪恶是圣灵的工作让它减少的，让我们的生命丰富的。洗礼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得洗净呢？我们得救被拣选，我们在失败中重新起来，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能够向主靠近一点点，都完全是主的恩典。你记得这一点就好了。你不要觉得你在得救得胜的事上你自己有多少功劳，我们没有功劳，完全是耶稣基督。不过我也提醒一下，我们在成圣得救得胜的路上，我们不是全然被动的，因为保罗说过，我们是与主同工的。我们不宜多讲合作同工这些字眼跟主，因为我们不配，而且的确都是神在工作。但是不要忘记，神在工作，神的儿女并不是木头。对，圣经有讲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那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一切的工作出自主。但是形容那件事情，我们这个泥，我们这个受造物，却可以充分的经验那个挣扎、痛苦、艰难、失败、顺利，最后把荣耀归给主。也就是说，我们得胜的路程，我们得救的路程，都是主的功劳，都是主的作为。但是在主的这一切作为中，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懒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必做。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痛苦挣扎。圣经讲过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好像运动员，我们好像士兵，我们好像仆人，不是纯然被动的，我们非常积极的靠着主的恩典工作。洗礼不能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洗礼是一个圣礼，表达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用象征性的每个人都能懂的，就是经过一个水我们干净了。水虽然不会让我们灵性干净，但我们有这个观念，任何脏东西用水来洗。那么施洗约翰也告诉我们，我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只是象征性的，后来有一位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来洁净。火也是形容的，这都表示神用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来让我们了解上帝的恩典如何临到我们。路加福音第三章没有继续再讨论水火的问题，他讲另外一件事情。第四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走过40年的路，那个路是自由之路，从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条路很辛苦，但这条路充满了恩典。沙漠里很恐怖的一件事就是迷路，沙漠里面很恐怖的事就是没有水，没有吃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非常痛苦，被拯救出来，神带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在埃及痛苦，出埃及艰难，过红海艰难，但是恐怕最艰难的是那条旷野的路，走了40年。当然原来走几个月就可以到，因为他们侥幸走了40年。不过这40年虽然是神的惩罚，也是一个恩典。这40年神让他们经历几个大恩典。第一个恩典是把你们从来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吃，要叫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另外还有一个神迹，这40年你的鞋都没有坏。那么在旷野40年痛苦艰难，但是也能够学会两个功课，就是神养育他的儿女，神要他的儿女不仅是被养育，而且学会我们靠神的话而活。这条路难走，说起来连最能干的摩西也没有走好，就没有走到终点。后来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了，去迦南美地的路是上帝预备的，然后上帝也跟他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最后来到耶路撒冷，最后在圣殿里面上帝被敬拜。可是很不幸的，上帝后来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以色列人，离开了他所爱的家，他所爱的妻子。因为他的家，他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悖逆悖逆悖逆，淫乱淫乱淫乱，拜偶像拜偶像拜偶像，忍无可忍。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离开了他的圣殿就走了。我们都熟悉浪子离家出走的事，你没有想到我们的父亲也离家出走了。他离开了，他不仅离开了圣殿，离开了以色列人，他还把这块地和这百姓交在敌人的手里，整个以色列也被掳了亡了，然后圣殿也毁了，上帝也走了。这个信仰就没有了吗？当然不会没有，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各地去，应验了生命记里的预言，如果你们一再不听我的话，如果神的教会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一再不听神的话，神最后会把他们丢到天下去，亡国被掳抛来抛去，耶和华也离开这地废弃这个地方。这是圣经里常讲的信息。圣经也讲耶和华何等爱他的葡萄园，以赛亚书第5章，我要为我所爱的唱一首歌，这叫葡萄园之歌。耶和华说，我还能做什么？我为我的葡萄园已经做了一切，最好的种，最好的土，最好的园丁，最好的照顾，它不结好果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历世历代神也对教会讲这话，神用他的话，用他的圣灵，用他的仆人喂养我们，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长出来，不长就丢弃了，葡萄园就被荒废了。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讲过，他不是讲葡萄园，他讲的是种在葡萄园里的无花果树。保罗用第三个比喻，就是橄榄，橄榄、葡萄、无花果，三个都是类似的。神要他结果子，结好果子。各位，不要听错了，不要想错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没有的事。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圣经里面耕耘的人撒种的人要带着收获的指望去撒种去耕耘的，我们的上帝更是如此。当葡萄园终于不结果子，用尽了一切办法不结，上帝把它丢弃了，上帝也走了，那怎么办？在以赛亚书40章开始就讲到，之前也有，但40章是最明显的。 在黑暗的世界里，在黑暗的以色列国度，在已经亡的国度里有一个光，就是当以色列王国被掳，已经再没有希望的时候，有一个希望，死人会复活。这是以西结书讲的，以赛亚书四十章讲的，说以色列四散到各地，亡国了，被掳了，没有国家了，上帝也不在他们当中了，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回来，上帝会再安慰他的百姓，不是浪子回家哦，是父亲回家，是父亲和儿子一起回家。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呼唤之下回到耶路撒冷。另外就是不知道流浪到哪里去的上帝，有一天也会回到耶路撒冷。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信息，也就是施洗约翰的信息，也是教会的信息。修直主的道，让主的百姓能回到教会。第五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些话在讲什么？就是在沙漠里面修高速公路。修高速公路干嘛？让上帝和上帝的儿女能够尽可能迅速方便的回到以色列。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这是教会的工作。神的儿女要回来，神要回到自己的教会，我们要把所有的拦阻去掉，让人尽可能方便迅速的回到神这里。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看到神的救恩。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讲这话，后来小先知书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话，包括马拉基书，在两月之间里面也有很多的假先知说他就是那个在旷野里发声音的那一位。终于这个声音发出来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在约旦河那附近不断的在传一个信息，不断在表达一件事，我就是修道路的那个人。喊着喊着，圣灵工作，圣经讲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到旷野来了，都到约旦河边了，都要求受洗，也就是表示我悔改，我错了，我要赶快回到上帝那里。那么这些人来约翰那里，约翰好凶哦，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为什么要受洗？你以为我能够施一个洗你就干净，上帝就饶恕你吗？不，真正的受洗是要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要结出果子来。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救恩是不要钱的，白白的，新约旧约都是这样，完全是主的恩典。救恩你信就得着了，但是真正的信要有果子。各位，新约旧约都一再讲，先知讲，耶稣讲，保罗讲，要结出果子来，不结出就要砍掉。施洗约翰讲到有力量，底下人都听进去了，马上问那怎么办。施洗约翰就说了，十一节，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人分享要有爱。十二节，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两个问答也很重要。 虽然施洗约翰讲得非常的剧烈，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要不然被砍掉，但是呢，悔改的生活却不是像有一些人想的，有一些很激烈的平等主义和和平主义想的，包括在改教运动和教会历史上，有人想到说，所有人间的这些制度，尤其是政府的制度都不好，政府应该被废掉，军队应该被废掉。施洗约翰没有说你是税吏啊，赶快辞职，那个是肮脏的工作，帮罗马政府工作，你是兵啊，你的工作就是杀人，你还敢来受洗啊？真的要受洗的人就不可以当兵。施洗约翰没有这样讲，施洗约翰说你要照你的规矩来做事，不要讹诈。那么这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是跟别人一样也不一样。一样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上学，我们都要喝干净的水，呼吸干净的空气，我们都希望做事诚实，做事良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做到了，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因为认识上帝，我们活出越来越多的良善。施洗约翰讲很有能力，预备迎接我后面来的那一位，他多么了不起，预备迎接你们祖先盼望，我也在盼望的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但是他讲得太好了，声望太高了，于是就有人以为是不是施洗约翰就是基督。约翰说，哦，我不是基督，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一点是施洗约翰最有名的话了，也是所有成功的基督徒应该要记得的。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你是基督，你可千万不要觉得你有一件事可以自己能做，你可千万不要喧宾夺主。我们记得我们自己仍然有很多的污秽，我们自己仍然需要圣灵和火来洁净我们，生活中的磨练，十字架道路来磨练我们。你也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将来会用火做洁净的工作，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羊，只有得救和不得救的，没有中间的。你信耶稣是得救的，不信耶稣是灭亡的。这是什么信息？我一直以为施洗约翰很严厉，传的是律法，可是路加福音三章十八节说，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任何一个指向耶稣，要我们归向耶稣的，从耶稣那里找到拯救和帮助的，都是福音。向他们传福音，当然他也提出上帝的律法。在十九节以后，就是约翰后来被关起来了，因为他责备了希律。我们也非常遗憾他被关起来，后来在监狱里面对耶稣的信仰有动摇，后来是被杀掉了。后来约翰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还成为福音广传的一个拦阻，我们很遗憾。不过约翰自己他这个榜样是很对的，始终叫我们认定耶稣，始终叫我们认定基督，不要喧宾夺主。那么下面这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一下三章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这事就是跟尼哥底母谈话以后。二十三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岸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我不知道约翰的门徒跟犹太人辩论洁净礼辩论什么，大概辩论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得救了，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心腹，可是还有那么多的污秽，怎么办？怎么对付？我赶快把答案讲。你不可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抱歉，我们能过的生活是因信称义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始终每天做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每天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靠圣灵的大能，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好，他们那个时候，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在辩论洁净的礼。我们中国人也在想过洁净或圣洁的生活。这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曾国藩。曾国藩有一个特点，就他要做圣人。你看他的家书日记里面，我每天反省自己，我哪些地方不对。我很佩服他，因为我觉得他很诚恳，他肯检讨自己的不对。但是我也很遗憾，似乎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他那个时候身边有一些外国人，或者他不听吧。每个人都有良心，每个人都有神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心是不安的，跟曾国藩一样，心很不安。大家都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不了又怎么办？那么犹太人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在那里辩论，辩论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似乎有一个抱怨：夫子啊，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我们感谢主，约翰在27节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愿我们常常记得这个话，不是神给你的，你什么都得不到，包括妻子、丈夫、儿女。神给你的也必须继续是神给你的，也就是他没有取代神的地位。你有了这个神给你的恩典，婚姻、家庭、自由、金钱，任何东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到益处。我们希望我们继续能得到，我们继续能得的丰盛，跟人分享，而且继续有。各位，这个世界的悲哀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你得到的保不住，你保住的你不能继续喜欢。我觉得婚姻常是这样的，你想要这个女孩子得不到，得到了以后那她又变心了，她不变心你变心了。世界是这样子，只有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的，他继续是我们的主，我们得到，我们保有，我们享受。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施洗约翰也讲了一个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很少想到这样的比方，我想到的是，我们是耶稣的羊，我们是耶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的心腹。约翰说，我们是耶稣的朋友，我们是新郎的朋友。很奇怪，当时有这样的风俗吗？我们今天婚礼通通是看新娘子，那时候是看新郎。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当然我们不只是新郎的朋友，我们也是新妇。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在旷野听到上帝的声音，在旷野听到人声说修直他的路，在教会听到神的声音，听到新郎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就甚喜乐，我们听到了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这里在31节、32节讲，他是从天上来的，好像施洗约翰从地上来的，从地上来的见证从天上来的真实。别人不领受，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信仰越久越有功效，因为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只要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上帝是真的这句话就被再盖上一个印，我们都证明神是真的。最后用这句话勉励我们，彼此勉励。约翰福音3章34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你是神的仆人吗？我们都是。你是神的儿女吗？我们都是。你是神的妻子吗？我们都是。我们的特点是什么？美丽、大方、喜乐、圣灵的果子等等。但是有一件，神所差来的，也就是你我，我们就说神的话，出口就讲出上帝造就人的话。求主帮助，让这个教会，让你的家，让你的生命不断地说出主的话，听到主的话。听到主话的时候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听到新郎的声音。说出主话的时候别人高兴，因为听到上帝仆人的声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断地有圣灵同在，说出主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见证主是真实的，让我们也自己知道主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求主让我们在领受你一切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断地结出果子来。求主让你的葡萄园都能够多结果子，不会被荒废，反而能够多多的在你修剪之下越结越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